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听众朋友，午夜拍案惊奇栏目从今天起播出773恐怖故事《猫眼》，作者蔡俊，演播艾宝良。
雅克萨菲是在凌晨5点醒来的，他下巴一阵轻微的颤抖，几乎能听见自己上下牙齿间的碰撞声。他仿佛是刚从溺水中被解救出来那样，他贪婪地深吸了几口空气，让黎明时分寒冷的气息灌入自己的体内。雅克微微地睁开眼睛，他看见窗户正莫名其妙地开着，一阵风扑到他的脖子上，忽然有一种喉咙被人扼住的感觉。雅克记得自己入睡前明明是把窗户锁好的。雅克伸出微微颤抖的手，重新关好了窗户。此刻窗外淡紫色的天空渐渐地发亮了，黑夜即将过去，晨曦很快就会覆盖埃斯市的大地。雅克清理了一下杂乱而潮湿的头发，他发现自己的额头上满是汗珠。啊，那个该死的梦！雅克又回味着刚才所遭遇的噩梦。在最近的十几天，每当这个时候，这个相同的梦就会造访他的灵魂，纠缠着他，吞噬着他。梦里的那个中国男人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看着雅克，伸出那只异常苍白的手，食指缓缓地指向雅克的眼球。雅克猛地抬起双手保护自己的眼睛，他再也不敢回到这可怕的梦境了。可是雅克今天还是要去看他的这位中国朋友，因为这个人将在今天的清晨被处以死刑。一瞬间，雅克的眼前又掠过了那栋黑色的房子。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他立刻从床上跳下来，穿上了租界警官的制服。他走出房门。这是1936年，埃斯市法租界的街头。天色已经微微的亮了，雅克打了一个冷战，他冰冷的脚步声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回荡起来，只有两边的梧桐的树叶听到了他脚步里隐藏着的东西。天上忽然飘起了雨丝，雅克加快了脚步。清晨6点，雅克萨菲警官走进了法租界监狱。他穿过 阴森漫长的地下走廊，他来到了一间小房间，屋里有几个中国人和法国人，他们都穿着制服，神色冷峻严肃。亚克对他的中国同事问：“他醒了吗？”“是的，已经醒了，一切正常。”“现在就让他出来吗？”亚克沉默了一会儿，微微的点了点头。几分钟以后，房间里的人们听到了一阵脚镣的声音，他们都有些紧张，尤其是亚克。门打开了，金属碰撞的声音有些刺耳。终于，亚克再一次见到了他。那个人显得异常平静，他穿着一件纤尘不染的干净的衣服，只有手铐和脚镣在提醒人们这是一个死刑犯。亚克极不情愿地看着他的脸，忽然那个人向亚克微微一笑，亚克禁不住后退了一步，但随即感到自己的这个动作让他在同僚面前丢了面子，是自己亲手把眼前这个人送进监狱的，这使他成为租界里最有名的探长。首先说话的却是死刑犯，他微笑着用熟练的法语向他打招呼：“亚克，早晨好啊。”亚克低下了头，他避开对方那熟悉的眼神，我不作声。“怎么，亚克，就是今天吗？”死刑犯显得异常的从容。亚克愣了愣，他终于点了点头。对方继续说：“哎，我知道，知道，就是今天。哎，亚克，外面下雨了吗？”那声音很柔和，如同是在絮叨着家长里短。亚克受不了他的这种语气，他干咳了一声，然后用严肃的官腔说：“你要吃些什么吗？”同僚端了一盘子丰盛的饭菜放在死刑犯的面前，死刑犯点了点头说：“最后的早餐。”然后他把被铐住的双手抬起来说：“能帮我打开吗？”亚克犹豫了一会儿，小心地打开了手铐。死刑犯活动了一下手腕子，轻轻地说：“谢谢。”然后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开始慢条斯理地享用那一盘饭菜。吃完了以后，他平静地说：“我吃饱了，啊，谢谢。”另一扇门打开了，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围着死刑犯，把他带到了行刑室。这是一间密闭的房间，冰冷的墙壁上似乎印刻着某种奇怪的东西。亚克每次走进这个房间，观看他的犯人行刑的时候，他好像都会闻到一股特别的味道， 那是死者们留下来的，是恐惧，亦或是欢乐。房间中心竖着一具不大的绞刑架，绳索和圈套都已经系好了，悬挂在横梁上，就像是一条蜷缩着身体的蛇，随时都可能向人吐出舌头。没有人催促，死刑犯自己走上了绞架，他没有要蒙脸布，他默默地看着房间里所有的人，然后他自己把绳圈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他缓缓地向亚克说：“可以开始了。”亚克回答说：“既是开始，又是结束。”脖子已经在绳圈里的死刑犯似乎在纠正他说：“不，既是结束，又是开始。”开始两个字的声音，他说的特别的长，那语音长久的在缭绕。亚克来不及想这句话的意思，但他仍然有些不寒而栗。此刻脚架下的踏板打开了，亚克忽然想吐，他冲出了房间，他趴在冰冷的墙面上。十分钟以后，同僚们从行刑室出来，告诉亚克那个人已经死了。他们问他还要不要进去看一看那个人，亚克摇了摇头，他永远都不要再见到那张脸了。此时此刻他忽然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离开这里，离开埃斯市这座城市，远远的远远的离开，永远也不要再回来，因为这里有着令他恐惧的梦，有着那个刚刚断了气的人，还有那栋黑色的房子。一个月以后，亚克·萨菲踏上了从埃斯市驶往马赛的凯瑟琳公主号的客轮。当凯瑟琳公主号客轮进入印度洋以后，有人在黑夜里看到一个30岁左右的白人男子纵身跳入了大海，随即被黑暗的波涛所吞没。当客轮停靠在目的地马赛港以后，在全部的乘客中，唯独失踪了一个叫亚克·萨菲的前S 是法租界警官。午夜，窗忽然开了，风吹进了房间，微微浮动着雨儿姑娘的发尖儿，抹杀着她的脸颊。雨儿睁开了眼睛，房间里一片漆黑，就连窗外也没有多少光亮。忽然，雨儿姑娘听到了某种声音，那声音来自雨儿的头顶。哒，哒，哒。雨儿的心跳突然加速了，那声音清晰地传入她的耳朵，就像是一把凿子嵌入了他的心脏，让他的心里是如此的难受。那是从天花板上发出的声音，像是某种脚步声在不断地徘徊着，从天花板的左面一直走到右面，从前面走到后面， 还有某种规律。这里是七楼，是这栋楼的最高一层，天花板的上面就是楼顶的天台了。声音的频率似乎越来越快，透过屋顶和天花板在房间里回旋着。是谁在深更半夜跑到楼顶的天台上去呢？玉儿姑娘的后背莫名其妙地渗出了冷汗。这个时候，玉儿才发现身边的小伙儿童年不见了。玉儿伸手抚摸着身边的被单儿，她发觉还微微的热着。她想叫童年，但是她的喉咙过于干渴了，竟然说不出话来。这个时候楼顶的声音还在继续。玉儿从床上爬起来，夜风迎面扑来，玉儿小心地关上了窗。她又抬起头看着天花板，那奇怪的脚步声穿透了一切的阻拦物，直逼她的耳膜和心房。玉儿披上了一件白色的睡衣，然后走出房门。黑暗的楼道里什么都看不清，左边是下去的楼梯，右边是通往天台的楼梯。玉儿选择了右面。楼顶的天台空旷无物，只有几个水塔孤零零地站在那儿。风很大，在一片黑暗里，四周仿佛是万丈深渊。玉儿的头顶是满天的星斗，不知道在向她暗示着什么。她借着周围大楼上彻夜通明的2002韩日世界杯的广告牌所发出的光线，努力地看着四周，什么都没有。就连那奇怪的脚步声也消失了。风吹乱了他的头发，让他站立不稳，他后退了好几步。他再也不想留在这可怕的地方，他缓缓地转过了身体。突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玉儿猛地回过身来，他伸出手用力地向后推去，接着他的身后传来了他所熟悉的声音。玉儿啊，是我呀。童年被推倒在地上，他缓缓地站了起来。童年，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玉儿这才从惊慌失措中回过神来，她微微地喘着气。我睡不着，我心里一直在想着一件事。
什么事儿啊？
黑夜里他们看不清彼此的脸，于是就靠得很近，近到小伙儿童年能够闻到姑娘玉儿体内散发出来的气味。童年一把搂住了玉儿，在她耳边轻声地说：咱们回家吧。
那就快下去吧。
不，童年摇了摇头，我说的是回到我在 S 市的家。
S 市的家？
是啊， 玉儿有些疑惑地看着童年问：“
怎么？你不是说你已经没家了吗？”“
不不，我有家，有家，我的家在……”小伙子童年把目光从雨儿的面前移开，他望着远方，缓缓地说出了三个字：“黑房子。”“
黑房子。”
突然一阵奇怪的风掠过天台，风把披在雨儿肩上的白色睡衣高高的掀起，如同一个白色的幽灵跳着花儿子向楼下缓缓地追去。克伦缓缓地驶进了江口，穿破笼罩在江面上的薄雾。玉儿没有跟着童年挤到甲板上去，而是守在舷窗边，静静地望着雾气弥漫的江面和江边那些模糊的景物。这一切都呈现出一股青黑色，如同一幅铺开在江面上的丹青水墨，近乎纯粹的写意。玉儿能够理解童年为什么要突然决定离开生活了许多年的小城而回到 S 市。也许是因为玉儿和童年在一个星期之内双双失去了工作，也许是因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而产生了厌倦，也许是因为童年的黑房子。玉儿不愿意再多想了，她也想换一个环境，至少在 S 市她能够重新找到工作。想到这儿，她的心情就好了一点。这时候玉儿可以透过薄雾望见江滩的那些建筑了，于是她心里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啊，这和70年或者是80年前乘着海轮刚刚来到这座城市的人们的感触是一样的。这个时候童年来到玉儿的身边说：“哎，干什么呢？快到码头了啊，收拾行李走吧。”10分钟以后，童年和雨儿在客运站码头下了船，他们的行李很少，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了马路边。雨儿有些贪婪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说实话这儿的空气并不是很好。雨儿回过头眺望着江对面，几十栋巨大的建筑在耸立着，浓重的雾气把那些建筑高高的顶层覆盖了起来。玉儿没想到自己对 S 市的第一印象居然是雾。正在他们凝视的时候，童年已经拉着他上了一辆出租车。
听众朋友，773恐怖故事猫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英，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收听一周的午夜拍案惊奇节目，请拨24小时收费热线9600-1234或9500-1234。